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10天的法的领导学课程，又一天的必取会议，那应该是到总结的时候。好，我们能不能做得有凝聚力一点？不好小看一些简单的意识形态。我们忽略了一些简单的事，那就做起大事就不好处理。连佛陀也在意这些，所以你看我们比丘如果诵戒啊什么啊，佛陀要我们做不离开对方不超过一个手背的距离，如果超过一个手背的距离，那就这个僧团的活动就不合格了，就没有那个法定效果。所以你看连佛陀他是最懂法的领导学的，他都不敢忽略，都不会说忽略了这个说这个是形象啊不重要啊，只讲心啊，不会。佛陀都重要这个，重视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你不重视这个，那你忽略了这小小小小的小节，那领导学你讲高高的法的领导学也用不出来。这是重要的，希望大家重视这一点，那团队的精神。所以你看啊，有些时候好像我知道有很多来上领导学课程的，来了又等下要走就走了，听一半又一半没听的也很多的，或者是提早离开的也有的，或者是迟一点来的也有的啊。当然如果是真的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里面也含了一点的草率，有一点的草率。所以有些时候啊，为什么他们要北川的道场，他们要制服穿得好，走路也好，顶礼一起敲引经才顶礼，他也有他的一点点原理。我们南传就是太自在了，自在到有些时候大家完全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心才重要。但是呢，我们的智慧会高过佛陀吗？佛陀作为一个有一切资质的人，他都会规定我们比丘开机会的时候呢，都要坐都不超过这个一个手背的距离，特别是正式活动的时候。所以如果佛陀以他的一切资质，他最懂心的操作，但是他都会注重这个意识形态的运作，那就表示我们不可以很轻慢对待意识形态。所以现在我看到我们这一个学法太自在了，来的就来，走的就走，想上就上，不想上。我常常都有注意到，你不要以为我专心在讲法就没有注意到，有些人敲这课，有些人敲那一课。但是你这样子敲课敲课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连贯。你看不到连贯的效果呢，就好像那个你看到那个铁链啊，对吧？你一个链子只要一个扣一个环你破掉了，它其实整条链都不能操作的。所以通常呢，不重视的这种的人都得不到这个法的保护。护法者得法护，不懂得护法者，就你说你很护法，但是你不懂得怎么护法，你还是得不到法的保护。很多人很卖力，我很护法，谁说我不法？我一讲你不护法你就很生气了啊！师父讲我不护法，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我不护法？但是你不懂得护法。我很认真的，我来了法的领导学，但是呢，你有没有从头到尾很认真的听到尾，认真？那些不认真的人到底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的生活都得不到法的领导学的保护。你如果以后你看那些不认真、不草率的，然后你看到他出问题，你会几乎100%要看到他出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不懂，真的。我以前有一懂一个认识一个法师，我知道一个法师，当他的弟子看到那个日历上的那些道家的 满招损，谦受益。哇，他的弟子很高兴，在那个抄那个日历的那些名言啊，他抄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师父他以为他的修行很高，他就这有什么东西，就走了。结果，当他的教团分裂的时候呢，正正是因为他没有守护住这个满招损，谦受益这个教法，他觉得我有的是佛法，这个是。道德啊，世间那种概念不重要，轻慢法这也是一种法，这不是长外之业的法，它也是一种法。所以你轻慢法，你就得不到法的保护。结果呢，他的教团分裂的时候，都是因为得了大护法了，很多大护法围绕在身边呢，啊，开始就有点傲慢起来了，讲话也傲慢了，说话也傲慢了，嬉笑也傲慢了，哇，结果呢？从慢心开始，傲慢开始，他就开始出事。后来教团一分裂，一直都恢复不了。所以千万不要轻慢法，学法要有一种认真跟恭敬，真的。所以偶尔没办法例外，那是没办法的事，没办法就没办法的事。但是呢，要有一种认真跟慎重。你学佛，哎，我听了这么多的了，我听了那么多，我告诉你，你听了那么多，你只要拜在一个环节，你可能也拜了。那你会说，你看我懂那么多法，为什么还没有好处？我告诉你，你全部都做对了，有一个环节你做错了，都可能全军覆没。有些时候，真的，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我自己也犯过一种错，所以。我们现在提醒大家，学功夫不要要学整套，学就认真的学，这样才有用。所以，特别是做领导的，要懂得君子重热前乾，这是《易经》所教的。乾卦里面，《易经》说"君子重热前乾”，就是说每天都跟佛陀的是一样的，要保持正念。没有说什么时刻这个不重要，你觉得它不重要的时候，它就在魔总是在你放逸、不认真、觉得不重要的地方攻你的，对吧？真的，不只是魔会这样，你问孙子，他就会告诉你，打仗都是找人家最弱的一环攻下去，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记得，我们如果法的力量不容易用。法的力量不容易用，因为第一，它需要时间；第二，它有它的全面性。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东西，有些人他们不懂，他们说我只是偶尔喝一下酒就出了事情。他说我不是常常喝，我只是那么喝。有些时候你不懂，有些时候你看到，如果一个人他20年守五戒。他说："现在我守了20年了，我这次只是这一次破一次而已，算得了什么？相比我守的破一次，可是破一次就是破了。很简单，你看到，举一个例子，撒谎，你20年都不撒谎，突然间有一天你撒个谎，撒个白色谎言，从此以后我一知道你会撒谎，撒白色谎言或者什么谎言都好。"那以后我们就想，哎，以后他每次讲什么，我哪里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很简单，你看人家卖巧克力啊，卖什么，只要有过一包那个巧克力还不谨慎，他们的那个检验，那个不谨慎，给人家掺了一些毒的东西，或者是有蟑螂，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吃了，食品出了问题，整个牌子、整个品牌就废掉了。因为这种这样重要的事情，谁还敢冒险？是不是？虽然你讲大部分的人不会，这么多没有，只有一个刺死人，这样多都刺了都活下去，只有一个刺死人。但是呢，只要你有一包的产品刺了人家死掉了，证明是那个产品所造成的，谁还要买你的产品？是不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守得圆圆满满，你守99%跟守100%，它的差距可能是很大的啊。当然你可以说你守99%总强过那个只守95%的人，但是呢，99跟100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所以这是一点呢。所以我们学功夫学法要用法的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很认真很认真都很难达到100%了。 所以更何况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没关系，那个不重要，你忽略了一个环节，它可能整个东西就不能了。你看我们的汽车也是一样，它只要某一个零件不行，你看它走起来就很难了。我们的身体只要有一个环节不行，不要讲多，也是我们的一个手指很不行，我们的操作起来都很难。一样，法的力量也是一样，我们容许这个缺陷，我们容许那个缺陷，它就不能操作。所以学整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人家学习的态度的时候呢，大概我就知道你会得到多少成果。然后每一次都是这一些人跑来我面前埋怨，师父你看我这么卖力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学了，我这样的我那样的，为什么还没有成？为什么还有麻烦？为什么还这个？为什么还那一个？如果他能够允许我忠告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说的。当你说出这样的一番话的时候呢，也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学到。因为你好好的学到法，你怎么会说出这一番话？不可能。真正好好学到法的人，对因果会有正见，怎么会去说这番话，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不会的。所以这是要懂。好，那我们如何我们讨论这个希望大家慎重一点，慎重。好，今天绕了一下，听了大家的谈论，总结起来呢，有几个主要的课题的。一个是法，那么这个法呢，可能大家的考量，我觉得相比之下呢，还是大家投入了相当多，但是那个分量呢，我觉得还需要再提高。那么你看到法，我们重视是你们要讲到佛陀的原始的教法，对吧？那么呢，还有禅法，对吧？好，这是一个考量的法。我们要传扬的最终是因为只有佛陀原始的法，佛陀的法了生脱死的法，然后还有那个体证那个方法，那个禅法才是我们的根本来的。最终我们要传的都是这个要让人家离苦得乐的，然后其他的呢都是往这方面支持，包括我们做这个大吉祥也好，做企业也好，都是要往这方面走的，这点要非常非常的记得。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做企业呢，我们不是一般的这个企业的东西，我一般的企业呢用不着。那怎么把企业做得更成功，这个有很多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们做的最终这一切要能不能导向最后让这个禅法和佛陀原始的教法得以弘扬。如果没有，那我们累了一轮呢，我们还在搞企业，没几个人了生脱死，没几个人能够往成佛的道路上迈进。当然有些人要成佛，有些人要快快的解脱。所以这个要非常清楚，我们的那个目标方向要很清楚。现在我不管我走哪一条路，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用这个善巧走，从这边转过去。如果我们心里永远记得最后的那个目标是到达让众生能够离苦，离苦得乐，那么呢我们就不会迷失。如果我们没有心里没有这个目标，我们讨论有时候我们钻进去讨论这个企业，我们只是想到怎样把这个企业做大就会有这个风险还好因为我知道当旧的成员在我们来讲听了很多，听师父们讲了很多，但是当我们走到一个新的领域，在吸收新人的时候呢，通常他没那么快的，他没那么快吸收到这一个讯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样好，我有很多方法怎样把那个企业做大是没有错，是没有错。如果你懂得把它连贯上去的时候呢，它就完全没有错，那些手法善巧完全没有错。但是呢，最终那个传的人呢，他一定要懂，特别是掌握主权的人。谁是掌握主权的人？投资的人，给方向的人，做决策的人，这是掌握主权的人。所以掌握主权的人决定了怎么执行，那么执行者不能不懂法主这个东西，他不能心里没有醒觉到这个法主的东西，或者醒觉的不够，或者连贯的不够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僧团一开始下了四道指令，终身守五戒，然后呢每年最少守52天八戒，就是每个星期守一天八戒。那一天你把自己的法再次的提高起来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你是特别的把你的法再推高，所有的办企业的，所有办慈善的，传法的核心成员，掌握主权的成员，就是执行者。其他的人是帮忙支持，他谈不上是执行者，他是受惠众，可是是帮助执行执行群体的那个决策。看记得吗？跟你们总结的时候，执行者他们是策划因的，对吧？受惠众是执行因的，执行者是提供果的，受惠众是审用果的。所以这点要大家很清楚。所以呢，策划因的人要非常的掌握法主，要非常的强的掌握到法主，因为你在策划，你带方向。执行因的人他谈不上带方向，他只是执行，或者是投给钱的，他就是给钱，他没有掌握主权。掌握主权的人才能就是执行者，执行者就是掌握主权者，就是策划因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一定要很清楚的训练过，具备那个法的力量，才能够认知法主，认知法，认知因缘，掌握因缘，这是依法如实。他要能够把这个因连贯到他要达到的那个果，就是会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走进这个传法的时候，那个掌握主权的队伍他要下一番功夫，我们这个东西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执行的东西，我们具备不具备执行的那个能力和基本的东西啊。当然今天有人跟我说，就算你守了五戒，就算守了八戒，有没有人守了八戒五戒还是乱糟糟的，还是糊里糊涂的，还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说可能没有保证，但至少这是一个硬性的标准，是容易达标的。你说抽象看不到心理，如果说那谁来决定谁有这个达标？所以最低限度这种是硬性的啊。比如说当然也有人七岁八岁就很成熟，很懂事，也有人40岁五十岁他还不懂事，对吧？但是呢，国家的政策说谁是成年可以自己决定了，可以组织家庭了，他还是用年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可衡量的一个整体，就把很大的错误的几率筛选掉淘汰掉了。所以一样的，我们的团体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守五戒修禅受法的领导学者完完全全一定是可靠的执行者，但是至少这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那个错误率。那么呢，至少大家还会陆陆续续的来受导师们指导，来禅修，每年来禅修，每年来继续的增进这个法的领导学，然后呢有守五戒有守八戒。那么呢，有了这个基础，那么呢他就是说他继续会成长，即使是他不圆满，但是他有可能继续的成长。所以就算他有错，我们有可能给他纠正错误。但是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来了，他也不来法的领导学，或者是来一半一半啊，这样的就是问题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这点是很清楚的一点，在这个法。所以大家谈论的法谈论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法一定要醒觉到这个禅法，什么是佛陀原始的教法。有时我们忘了，我们只是要把它扩大我们的队伍，忘了我们要的是什么，要让众生实实在在能够了生脱死。但是我一想到我们要扩大我的队伍，我要扩大我的队伍，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一种错误，我们有一个世俗的话叫做饥不择食，那就完了。饥不择食，你很饿的时候你不择食，你一口咬下去你更惨，就像那个鱼追着那个没有饵的那个鱼钩，可是一咬下去它就被上吊了。你再饿再饿也没有比上吊那么痛苦，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最终要带出来的是法，因为只有法能够给人们真慧， 所以我们在策划因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一定要很严格的守着严守法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千万要记得这方面的思路要想得透彻，要很醒觉，然后呢，参与知行者一定要快快的增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认知法，到底什么才是释迦牟尼佛原始的教法，为什么怎样的法能够让人了生脱死，怎样的法可能就是让人家做一个好人，做个好人跟带人了生脱死，这是非常大的差别的。那今天我们要定位，我们给我们的定位，那好，当然我们不可能讲一些老实话，这个整个世间这么多几十亿人口里面，多少人会想要了生脱死，所以呢，但是至少我们不会带出一个路线是他远离了生脱死的，我们给他结个缘，他也许这一生不想了生脱死，但至少我不会带出一样东西让他沉醉或者是享受世间，沉醉在世间打滚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课题很抽象，那这个自行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的方向也想得很清楚。所以禅法现在外面什么禅法，这个也讲是禅法，他也讲的是禅师，这个也自己立他自己是禅师，多少人立自己为禅师自立的，但我们能说吗？因为我们一说，我们一起他就起对立了，一对立法也传不了，所以我们很这个当非，这个就是我们传法上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很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方向的拿捏的问题。所以你要定方向，不然你就不要定方向，你就说好，自行的能力我不具备完全，那我让懂的人来定方向，那么呢我支持啊，这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参与定方向，你竟然没有定方向的能力，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你忙了一大轮，结果带人家去错误的方向，有没有？我相信在这里，如果在佛门比较久的，20年、30年、10年、20年的人，有些人走了这么久才突然间恍然大悟啊，那你看多遗憾多可惜。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有把握才做定方向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么呢，法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法的领导，一个是了生脱死的法，这是我们要考量到的法，另外一个法呢是领导我们在执行上也这个法不一样。好，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了生脱死的那个材料，那我要拿对材料给大家。好，一个是我现在在运作，那运作的法的领导，所以这个东西谁要确保自行者真正具备法的领导。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里师父不要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我只跟你结缘，但是如果真的要走入深入的配合，基本上呢，你没有受过法的领导学，基本上我是不想浪费时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过后呢会很痛苦，不然就是哎呀谦让吧，我让他一点他让我一点，结果呢就是一种好像交易，但是在法的立场上是不可能交易的，我们不可能交易的，原则上的东西是不可能交易的。我们可以好谦让一点啊，你付我啊，没有需要啊，这个经费筹到了啊，你那边比较需要，我让你一点，这个可以让，钱财可以让，人情可以让，法不能让，方法不能让。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队伍里面，我们对我们自己一定要很严格，到底谁能够走进知行的领域，谁只是受惠众参与执行那个因，执行因跟策划因是两回事，策划因掌握方向，掌握整个队伍的主权，执行因你不掌握主权，你只是执行，你给你这个你去执行，这个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楚，主权不可乱，这个东西要分得很清楚，这是在法的领导的范围。所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考量放在法，这是一点。好，那离我们法最不直接的就是企业，就是我们这个大吉祥的活动，离这个法最不直接的，最不直接的。那么呢，但是一个很直接的是法的领导，至于传扬那个法，因为它本身的功能就是做企业想要赚钱的，然后赚钱来支持的，但是呢 他特别着重的至少是法的领导。那么至于像传法学会、生态学会和这个法学会，那他们呢在这个法禅法原始的教法这一方面的能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当然这两个组织因为僧团在带领着，相对安全，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至于在大陆这边的我们这个许多许多的小组，那这个东西要下一番功夫，这个法要下功夫，法的领导要下功夫，在两方面一定要，不能够一直冲一直冲，要想，那么或者是想我要吸引更多的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栽培，直到他具备条件走进才能够掌握主权。所以这个要很清楚，我吸引他来受训，和我直接吸引他来，因为他有能力他有才干，就把他拿进这个给他主权，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走进跟人家合作的时候呢，这个思路要非常的清楚。我跟你合作是哪一种合作？ OK， 我借你的地方，你帮我一个忙，我帮你一个忙啊，这个可以。连我们帮我们最大的那个组织，给我们筹了20多万的搞一个义卖会的那个组织，我们跟他们还是分得很清楚。好，你帮我们，你做筹款的事情，好，你筹你来支持，但是你不能动我们的主权，我也不动你的主权，你的管理，你们的管理。所以那个义卖会里面我们分得很清楚，我们是配合的，我们是参与者，他们是主导者。为什么呢？才不会乱，管理上不会乱。好，那当我们想到这个呢，人，我们一想到吸纳人的时候呢，我们非常要非常的小心。当然吸纳来更多都好的，人多钱多肯定是好事，但是呢你要分清楚了，来者然后我要确保来，他来是怎样的情境叫他走进来，我们欢迎他来，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了，特别是力量强大的人，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这个呢你吸引他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得稳，你的法有没有足够的法的力量站得稳。通常呢你的命格够强那就好，如果是首领自己命格自己就是大师主，那就稳得多。但是如果不是，那你要小心，因为你如果你的命格是很弱的，对方的命格是很强的那种，那你只能靠你的法的力量，你的界定会要很强，那你就即使是一个穷光蛋你还是很稳的，来了我还是跟你讲法，然后呢你来我也不动摇，荣辱不动的来，真的你走了我也不会硬硬的去追着，稳稳的哈。如果你有这样的法的力量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假使说动摇了法的本，你请来的这样子的大师主啊大力量的人啊有权有势，但是呢没办法了，他一要什么东西你就动摇了，他给什么建议你就好像一定要顺着走了，那你已经在卖掉你的主权。那把主权交出去交给懂法能够把握法主的人没问题，但是你把主权交给把持不了法的人，你说危险不危险？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有一些东西就叫做铁规则。对于我来说，参与主流传法的不管是企业慈善还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规则没有因为要得到人家的参与或者支持而动摇了我们的铁规则，就是你要守五戒，掌握主权的人必须全都守五戒，一个礼拜守一天八戒，每一年至少来修禅7天，在我们的系统里面修禅才有那个归宿感。你要如果不在自己的系统里面修禅，他不会有归宿感，他对这个禅法对原始的教法他没有那个归宿感，他等一下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他的立场会抓不稳的。他有受个训练他未必立场抓得稳，他没有受完全没有受训练，我敢讲几乎他都不懂怎么叫做立场，他不懂，他连自己哪一个禅法可靠不可靠他都摇摆。那你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再强的力量 我也不会把主权交给你，除非你有法的力量。你没有法的力量，你就不能够掌握法传法世界里的主权。千万记住这个铁规则。所以你要来禅修，然后你要受法的领导。你不受法的领导，我跟你配合一定有问题的。结果就是利益交换的那些东西，真的一定逃不了利益交换的，一定逃不了一些立场原则上的漂浮，逃不了的。所以为什么传法的人知行者他的法的力量要强大，他要很安定。见到有钱人，见到有权力的人，我也是对你友好，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就是这样。但是我用不着慌乱，我用不着失去我的中定，平平稳稳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无我的力量，我告诉你，谁都动不了你，你就是很轻松，就像虚空一样，大山在面前你也只是如此稳稳的。因为我们法在这里，法跟人法师应该是更强的。那怎样能够让法最强？自行者必须能够完全站在法那边，那他就有法的力量。自行者不能站在法那边，就没有法的力量。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呢，人的因素也有两个，一个就是师资老师，这是人很重要的，自行者的里面老师交缠的，这个要稳，这个不稳就是灾难，我告诉你，那个是灾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师资非常的谨慎，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主权交过去的时候，他这个是非常的小心的。所以为什么我给湖南的队伍有一个想法，我说他们想办禅修营，我说当然可能一年一次还可能，如果要办多禅修营，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要办很多的禅修营，那你一定要在师资上下一点功夫看怎么样，但是必须是对的师资，不对的师资结果未来是灾难。你快，你等着，你看他等着瞧。我试过了，我2013年就是败在这方面，我的危机就是出在我的师资，我太急着要退休，我太急着要把权力下放，我都太急着要让人家取代我接替我的位置，结果呢惹了满身意。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是受过那个苦而来的，我们讲话是有根据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不懂又来冲，然后听听听我们说，我们跟你们讲是有理由的。有些也许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稍微有分裂型的倾向，你就惨了，你就惨了，啊！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不是不可以，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动，但是你就要做最坏的准备，记得吗？我们决策学里面，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出了事情，你能不能交差？你能不能扭转局面？你转得了没有？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我几乎都没把握。我几乎都没把握，2013年我几乎都没把握，还好我耕耘了那么多年，我的身边的弟子跟了我那么多年的人还算是不会背叛导师，我2013年我们才带领着整个兜率天走过了那个危机，你们懂吗？所以这些东西你们没经历过，你们不懂。2016年我也经历另一个危机，就在我们要办生态林的时候，所有会动摇到传法的人不会是普通人，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过度耗药的心，我要找大大的，我要找大的力量的人，这有力量的人先多一点心思花在如何让我有力量，让我作为自行者有力量。如果没有钱的力量，先有法的力量。我觉得这方面的谈论和考量太少太少了，那我在这个各个组里面走一圈，这种讨论太少了，那是一点。当然可能也是时间上的限制，但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思考这个法人，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知行者，我告诉你。因为受惠众的简单的多，他就是受惠，他就是省用，在我用好处的时候呢，我就讲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批评，只能最多是这样，然后再去执行，你叫我做我去执行或者不执行，那这个杀伤力都不是最大的，杀伤力最大的是知行者这个队伍出了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人。 好，过后我也走过走一圈，也听到很多关于那钱的讨论。啊，我们要资金，我们要资金，然后一有资金就是往有钱的人打主意，企业家，然后我们要跟要度他们，也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的先后考量错了。我是先想到他的钱，我才想要跟他传法的领导学给他。这个行不好，你发挥不出法的力量，你用这样的心去度企业家，法的力量发挥不出来，他也感觉不到。他而且人是很敏感的，他走进来你就是盯着我的钱嘛，说白了。那当然也没有说这个是什么，本来是有钱的人有力量能够帮到，但是呢你感觉不到爱的，这种心是不能够让人家感觉到真心的爱，因为你盯着钱了。所以呢，我倒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大家要拿捏的对。你越要用好上层，你越要建好下层。这是我给大家劝告。你要用好上层，你要建好下层。什么意思？现在大家都要用到这些有能力的人，有力量的人，企业家。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企业家，我敢说，如果我是亿万富翁，几百亿，几十亿，如果你天天你们就是盯着我的钱的话呢，我会质疑你的。我想，哎呀，这还不是钱吗？还不是跟我商场上的交易一样吗？友情一样吗？是你要教我法的领导学，是你要教我禅怎么用在生活上，是你要教我解决家庭的问题，你还不是为了钱？那个心，那个真心是不能涌现的。如果我们是真的有爱心和平等慈悲心的话呢，我们不会只想着企业家，我们还会想到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去做。我敢说的，如果你其实盯着我的假设我是企业家，你一直盯着我，然后一直在护我，一直在护我，我就看你护谁，你还护谁？诶，那个人很苦在那边，那个人那个照口袋都没有，你都没有去护他，你就前来护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摆明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我看到那个田婷婷，你看他也有钱没钱他也跑医院，我就会比较相信他。我告诉你，我会比较相信，为什么呢？我没钱的那个他也帮啊，你就可以感受那个真心的流入。而且呢，那种无言的教育是很大的。我们这样子帮弱势群体，我知道很多人告诉我，师父，你帮弱势群体他帮不了你的，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法最美的地方带出来的时候，你不要问这个法怎么起作用，但是它就起作用，它就起作用。当你真的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告诉你，真心的企业家会走进来，他走进来，他感觉到这里很真，他就走进来。要不然的话呢，如果我都知道你是盯着我的钱包，我还走进来的话呢，只有很有可能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交换一下吧，你也给我一点名利嘛，也给我一点影响力嘛，对吧？所以呢，反正你盯我的钱嘛，我也盯你给我一点好处嘛，那就完了。所以呢，他加进来这个企业做投资的时候呢，他肯定要回收的。那这个方法可以传得很快。但是我告诉你不好。我们是想传得快，我们是想传得广，但是我们这个法的品质的要求丝毫不能动摇，这点要记得。相信法的力量，也许我们快，也许我们慢，我们可以想尽办法让它快，但是呢，那个水平不能减。现在我们看到连禅法人们都会减水平，连禅法都是如此。因为现在禅法呢，你说我们又没时间，我又不能，又这个样又不能。好，禅法能不能把禅法的要求减一点，观禅的要求可以不要看到究竟真实法，就不用看到究竟真实法。那我们这样，所以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东西，但是不能，我们传法不能这样子。我们对基本的东西的要求的这个法，因为 是我讨好了全部人，我得到最多的人来支持，我得到最多的人数，但是没有人了生脱死，没有人走在成佛的路上，走在成辟支佛的路上，走在成阿罗汉的路上。那我们这么辛劳得到了只是人数，但是呢，没有我们真正要做到的佛陀的心愿，佛陀的本怀。所以在钱的考量要没有问题，要有来路有道，这是很重要。所以听了很多讨论都是在法、人跟钱，那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然后呢再重新给你们的方向定位和格局做一些深入的思考，要带出怎么样的真慧，做出一些深入的思考。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是到头来会很空洞，特别是做企业更加危险，你要小心。所以我在讲，要做就要做得对，做不对就不要做。这个做企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能更能够得到法，对吧？且能够支持人们得到法。但是如果我在做的过程中，如果我用的方法是套人们的人性的弱点，那我告诉你这个不好。但你有了钱的时候呢，那个过程，你这个东西，你自己的核心队伍都是你套我的人性的弱点，我套你的人性的弱点，这个不干，不要。因为上层的人如果不能够具备很高水平的要求，法的要求呢，那有什么东西损失惨重，你们懂吗？你们懂什么损失惨重？我们的领导文化，记得领导文化是什么吗？榜样的力量，记得吧？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榜样的力量，法的力量。现在回到来，我们讲传法，对吧？我看到很多时候大家为了传法而搞得很纠结，这就是没有法。所以为什么你觉得你辛苦了，身边的人不能出来？因为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喜欢靠近快乐的人。为什么一个演唱会这么多人去听？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人们喜欢那种心灵的满足。当然有一些满足是带快乐给别人，有一些满足是让全部人全场一起哭，然后他们以后就多来听的，其实也是有，他也满足有很多种，有些不一定是对的满足。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就是想要这个心灵上的满足。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首领，你活得不快乐，那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是法的领导学会帮到任何人，不会。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法的事业能帮到任何人，不会。我做了，但是他们不相信，结果呢一年两年下来就看得很清楚，那个不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不培养不败的快乐的人，到头来他是没有办法凝聚别人的。为什么要不败的快乐？为什么不能只是快乐？因为传法一路上就会遇到很多东西，要挑战你的法的快乐，挑战你的法喜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种在艰苦中，在孤独中，在什么快乐的能力，那请你快快的去栽培磨练这种能力。不然的话，你带着很苦很苦的心去做佛教事业，再苦再苦，是你很卖力了，但是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你很苦，你苦就不会有效果的，真的。谁要跟你谈话？谁要跟你在一起？记得啊，所以你要活得有法的力量才可以。那法的力量不可能在一切东西都很顺我的时候，那我活出来，那也算不上什么法的力量。你没办法证实它是有力量的法。最能够证实一个人的法的力量，是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最艰苦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最不被认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还能够很安然地活出他的法的力量。所以你才能够把法的领导学带出来，然后带给别人。所以我回想我如何带大家度过两个大危机，我回想起来，我可以真的跟你们分享那两个危机发生到现在。在我的醒觉里面， 我没有为这些危机生起什么苦恼，我是有费心，没有生起苦恼。费心就是，哎呀，这个要解决，这怎么克服，这怎么克服，是有费心，但我没有为他生起苦恼。为什么我要生起苦恼？因缘合合而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但是也因为没有生起苦恼，看得更清楚，更快地走出来。今天我觉得要想要把这种力量跟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也有这种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快快培育这种力量，不然的话你就这里讲我要办禅修营，我要办这个办这个办，你只看到形式，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要做这个，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只要任何一个螺丝稍微松动了，稍微问题了，你们的队伍就出现内部问题。那一次一次出现内部问题之后，没有人要，这个队伍是形成不起来的，形成不起来的。最多只是说好，你要的时候我要来帮忙，我愿意做扫地，我愿意什么，但是呢，我不愿意走进执行的队伍，我愿意做受惠众，我愿意执行因，我不愿意策划因，因为策划因的过程会很痛苦，我就不想参与策划因，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让策划因的过程是一个愉悦的过程，你才好做策划因的事。如果你没有能力让策划因的过程行变成一个愉悦的过程，有法的过程，有情操的过程，有信任的过程，有真心的过程，那有信仰的过程，那不要做策划因的事。所以当然也许你们会听师父，以师父这样子要求的话呢，我们全部要辞职不干了，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路上一边错一边改，但是至少你必须知道错在哪里。如果你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改要改哪里，然后你会糊里糊涂的拼了老命还做不出结果，或者做出不好的结果，然后呢你很死，就是在那边不知道发生什么，还一直以为是外在的因素让你失败。内在的因素，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重视法，你才会有法的保护，记得吗？我们那个图护法，法护，对不对？所以你不护法，法怎么护你呢？所以现在我们传法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护法，法才会护我们在这个路，在这个旅途上。所以希望大家做一点的这方面的思考。好，我发愿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咩本央尼巴纳萨巴切耶河都玛玛本亚巴冈萨巴萨塔那巴杰米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u sadu sadu